弟兄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啊都已经听，应该已经知道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戈培里牧师啊在礼拜三的时候啊离开世界回到天家。戈培里牧师在21岁的时候啊被爱里成为牧师啊，开始传讲神国的福音，直到他在95岁的时候啊最后一次啊传讲啊福音信息。那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面，因为他身体的缘故，所以就没有再公开的啊露面。在戈培里牧师差不多70年的服事的时间里面啊，他到过186个国家啊，去过啊180个国家去传讲啊神国的福音，差不多有8000万人啊亲自参加过他的布道啊福音布道，有2亿多人透过电视啊电台听过他啊传讲的信息。那有一位啊非常有名的牧师在前两天评价他说啊，戈培里牧师是啊圣经里面啊记载的使徒保罗以后啊对福音啊对神国福音影响最大啊贡献最大的一位传道人。那我本人的话我也非常相信哈，非常同意他的说法。那在前啊大概1个多礼拜以前，有另外一位啊主内老弟兄啊叫别云波，别云波老弟兄啊在啊2月14号也是啊离开啊世上啊就是回到天家。那别云波牧师给我们教会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在08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教会啊，给我们带了三天的就是宣教年会。在84岁高龄的时候，他来到我们教会啊，给我们啊来传讲神国的福音。他也是一样啊，在那个93岁的时候啊被主接走，所以一生啊在地上也是啊为神传讲他的啊福音。那想到这两位主内的老仆人啊，戈培里牧师还有啊边云波弟兄，他们啊吸了地上的劳苦啊，回到了那美好的家园。他们的离开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啊分享的题目，就是啊等待回家。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这个话题啊，等待回家的话题，但是我们还没讲完，所以我们今天会啊继续来分享啊这个题目。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一生的里面，我们都是啊很多时候都在等待回家啊，都在等待回家的路上。我们到啊外面工作探亲啊或者是度假，时间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想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假如我们要想顺利的啊平安的回到自己家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那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假如要想顺利的平安回到家里面，我们就不能太过于留恋我们在路上见到的人和事啊。那我们在假如要想平安的回到自己家里面，我们在路上我们也不能够被别人的谎言所迷惑而走岔了路，影响了我们回家的时间啊，现在有时候回不了家啊。当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也需要承担一些我们啊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从信主那一刻开始，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在等待回家了啊，已经在等待回天家的路上。说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需要啊想要顺利的啊比较顺利的回到天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事情啊，注意一些啊对这事情有更好的了解啊，那个更加明白。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是马可福音13章第1节到第13节那段经文啊，那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眼睛啊给我们眼睛我们的心思念，我们不要留恋我们世上所见之物，我们当用啊神国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人和事。那在回去的时候，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啊抵挡假先知的教导、假先知的谎言啊，否则我们会偏离圣经的教导，走了弯路，迷失了方向啊，浪费了回天家的时间跟精力。当然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啊需要参与啊，一边走一边能够想到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就是参与他神国福音的施工啊，在回天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来啊为神做见证。那我们今天再思考一下，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样的预备，或者说我们心里面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 能够心里面更坦然啊，更安慰。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后面哈，从十三章啊十四节到那个最后一节，就三十七节啊，马可福音的后半段。那今天经文比较长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从头啊到尾的看一遍，还是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啊看你的圣经或是看屏幕。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写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22、23节，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呢，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见你们，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以色列对于众人说，要警醒。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啊，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啊，对你的话语能够渴慕，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十四节这里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这里主耶稣接着上面的经文对门徒们啊进一步的教导，他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告诉门徒们，他们会将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在的地方。这是他引用啊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啊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经文。这里说是行毁坏可憎的，指的是那些心里无愧悖逆神啊亵渎神的人，也可以说是那些啊偶像假神一类的东西啊，那些无愧啊亵渎神的啊无愧的啊偶像假神啊，在那个不该在的地方，就是也就是圣洁的地方，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啊三十一节那个地方这样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祭，设立那啊毁坏可憎的啊。从在以理书啊第十章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里这个他是指的当时啊叙利亚王安提亚哥。安提亚哥在主前大概100多年时候做了叙利亚的王啊，当他带领军队从埃及回来摆上。回到本国的途中，经过巴勒斯坦地区，经过耶路撒冷，他在那个地方啊肆意的屠杀无辜，放火啊亵渎圣殿啊，并且毁坏圣城，所以啊他废除了当时犹太人的献祭的系统啊，在殿里面设立了一些可憎的一些东西，就是偶像啊一些假神。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这里啊引用但以理的啊那儿的经文，除了告诉说门徒们不觉得将来 啊，会有悖逆和亵渎神的事情出现啊，包括在主后70年左右，罗马政府的将军啊提多带领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城，并将圣殿彻底的啊毁坏。主耶稣当时也是提醒门徒们啊，在他第二次来之前，还会有不断的有亵渎神的事情出现啊，一直要等到最后。所以在马可福音3:14最后啊一句话了。啊，第一句话后面有几括号里面有几个字，他说是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意思就是说是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啊，有很多事儿不会发生在啊门徒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啊，是提醒后来的人啊，提醒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在内，那些悖逆啊亵渎神的事情还有人会不断的出现，一直要等到啊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这些啊敌对神亵渎神的事情啊，人来了以后对啊其他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啊31节后面说，那时在犹太的要应当逃到山上啊，那是人这事情出现的时候，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地区那些人为了保全性命啊，他们都逃离到周围的山上，这里的山最大的可能是指的啊在约旦河东南边的那些啊摩亚以东一带的山区。那15节他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所以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地区的房子哈，包括今天也是的，有很多房子都是平顶的啊，所以房子边上有一个台阶上下，那房子跟周围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可以从一个房子啊走到另外一个房子去。所以说啊，到那个时候你们在房子顶上的就不要下来啊，也不要下来回家啊拿东西，直接从房顶上逃走。那在这里干活的人也是一样，就不要再回家拿衣裳啊，直接从田里啊逃走。什么原因？因为那些啊亵渎神的人来势非常凶猛，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做任何的准备。说17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主耶稣说，等着亵渎神的人进行毁坏来攻击的时候，一些怀孕的妇人和哺乳婴儿的妈妈们有祸了。什么叫有祸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咒诅啊那些这些人，他说的是因为这些人是最啊行动最不方便的啊，怀孕的或者哺乳婴儿的妈妈们在那个时候更是来不及逃离啊，所以这些人的境况是更加可怜，更加悲惨。说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18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事不在冬天临到。所以说，让门徒们和后来的人是要向神祈求啊，让那个可怕的事情不要在冬天发生。我们知道，一年四季里面，冬季是最不方便的，对不对？特别在以前，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差，在冬天情况非常差，不像我们现在冬天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好。所以当然冬天也可以说是是最不好的你人最不期望的时候出现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让人祷告不要让那些可怕事情发生，因为亵渎神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些灾难一定会来。他只是要每个人要干什么，要警醒祷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心里面有所准备这样就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惧怕。所以他在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也告诉我们后来的人，将来那些敌对神的人会带来一些可怕的事情那么到最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在19节这里说，因为在那日子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是这里说。因为那日必有灾难，那个日子叫做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会有灾难，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他从创世以来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灾难比这个更大，以后也没有。想看从创世以来有过什么样的大灾难，大家还记得吗？大洪水是很大，对不对？大洪水可能是最大的灾难，当时除了挪亚一家八口那得救以外，其他人被全部的毁灭，包括地上的动物，一切的东西全部什么被毁灭，那个灾难够大的。主耶稣说，这里以后来的灾难比那个还要大，还要大。 当然以后不会再有，所以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些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看二十节，若不是主拣选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拣选了。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十四节那的经文告诉我们，最后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有三年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和也是当然我们今天的人，假如不是神怜悯，那灾难日子会持续很长时间。那样的话，有血气的，就是在罪里面的人将不会有一个人得救。但是为了他选民的缘故，神就是这儿讲的选民是指的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在大灾难期间信主的人。所以为了他选民的缘故，神将这个日子缩短，说在幕后有很大的灾难，但是神仍然看顾怜悯体贴人，为了神的选民的缘故，他将那大灾难日子减少，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他的怜悯。那我们看在大灾难日子那些不敬畏神亵渎神扰乱人的人会做什么事呢？在二十一节，所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说主耶稣在警告门徒们和后来的人，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假先知出来，到处来散播谎言来迷惑人。那些假先知会告诉人，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什么地方已经出现了。当然也有人也会冒充自己是基督。所以耶稣说，等那些谎言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人不仅仅会用谎言来迷惑人，还有什么？他们会行一些神迹奇事在二节呢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写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主耶稣在这提醒相信他人，以后假基督假先知都会出来他们还会行一些什么？行些神迹奇事。当他们行那些事的时候，神的选民有一些人就会被迷惑。所以他这儿讲得很清楚，假先知也会行一些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所以从主耶稣的教导来看，一些神迹包括治病不一定是来自神的。假如不是来自神的，是来到哪里？没有别的地方，只能是跟神对立的一边，就是来到魔鬼，是邪灵的作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比如说在那个出埃及记，大家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让摩西将他的杖变成蛇，但是法老请来了术士，做了什么事儿？也将他们的杖变成了蛇。比如还有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三节，我们最近也在查这卷书，有两个人，一个叫西门的，还有叫什么呢？一个叫巴耶稣的假先知。这两个人都是用法术行一些很奇特的事情，让人感到非常的稀奇让人去敬拜他们。显然这两个人所行的都不是来自神的，都是来自邪灵所以说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今天人也是一样，也会借着一些邪灵呢行使一些奇特的事情让一些人误以为是从神来的，而陷入那假的教导和异端的辖制继而那个有些假先知会出来迷惑人。我们应当怎么办？主耶稣在二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些人会来做这样的事，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这他刚才要提到的，对不对？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会发生很多事情他在警告，也在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他来之前，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出现，敌对神的人会出现，亵渎神的名的人会出现，会来残害神的百姓。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还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来迷惑神的百姓。是他在提醒我们要小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去辨别在我们这些等在回天家的人在回家的路上常常思考 主耶稣他自己啊，他自己的教导，让他的话能够来提醒我们，不要让一些假的先知的谎言跟异端来搅扰我们。那主耶稣最后来的时候，具体还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第二次来是如何来的？如何来？下面一节啊，经文会告诉我们。下面经文会啊，告诉我们答案。第二十四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主耶稣在这里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连接经文，在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十节和三十四章的第四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第十，那里这样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愤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要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那在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第四节那里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四象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说主耶稣说，在最后的时候就是那大灾难来的时候，太阳会变黑，没有光芒，月亮也不会发光，天上众星要坠落，整个的宇宙的天体包括地球在内都会震动。那个震动不是我们所说一般的地震哈，这是整个的宇宙的一种剧烈的震动那个超过任何人的想象。所以在这个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当时还活的人他们会经历什么？他们会看见什么？二十六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时就是太阳变黑、月亮不发光、天体坠落、整个宇宙震动的时候，当时还活的人会看到人子就是主耶稣有大能力驾的云彩降临这里说人子带有能力驾云降临，具体什么意思呢？二十七节他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了来。这讲得很清楚很多天使会陪同耶稣一起来到那些天使会帮助主耶稣做什么？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各地、从地极、从每个角落都召聚来。这是被召聚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么其中有很多人是包括什么？包括之前信主已经离开世界的人。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之前就相信他离开世界的人会发生什么变化？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说他们就是被召到主面前的人，他们如何被召来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帖撒罗尼亚前书有几节经文给我们有很好的解释。帖撒罗尼亚前书第四章的十四到十七节。他这里这样说，是保罗讲：你们若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儿：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巨大的能力，将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就是已经之前去世的人，会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永存的身体，被提到云彩里面去跟主相遇并在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是对我们一些信主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安慰那在帖撒罗尼亚前书这里告诉我们，他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些人不会经历身体的死亡，会被主直接接走，被带到云彩里面去与主相遇，跟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 一起进入那永恒的国里面去。在圣经里面记载过两个人啊，两个人那个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还记不记得是哪两位？创世纪的里面有一位叫什么？以诺，对不对？还有一位在列王记下记载的有个先知，名字叫什么？以利亚，对不对？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信他的当时还活着的人，会像以诺、以利亚一样，会被神直接接走。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那个时候他会如何降临啊，如何再来，他会驾着云彩来到。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啊，在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乘着驾着云彩离开的，对不对？那天使也提醒啊使徒们还有身边的人说，主耶稣如何离开的，他后来也必如何再回来，再驾着云彩啊回来。是当然了，在圣经里面提到云彩的时候，特别是提到云彩跟主的时候，都是讲了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啊，可以说耶稣来的时候带来了巨大的荣耀，是驾着云彩啊来到。这是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记号，一个应许啊。所以我们这些在等待回天家的人，假如耶稣来之前我们先睡了，我们知道他会让我们活过来，给我们一个啊永不朽坏的一个身体，让我们能够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么假如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些还活着等待回天家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些人在等待的时候，他会被主直接接走。那另外我们知道，从启示录的经文告诉我们，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些信主人被接走啊，被主耶稣接走以后，接走以后那个大灾难，那个最大的灾难才开始发生。所以说假如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信他的人就不需要担心经历那个大灾难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安慰啊。所以因为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他的啊，等待回天家人能够存着一个啊这种欢乐喜乐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下一次的来到。有人可能还会问，除了天体啊这种有巨大的变化，那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会发生？到时候我们信主人如何能够辨别，我们能够知道他要来了吗？28节，你们可以从啊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每个人都会明白的一个现象来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辨别，可以知道。因为什么？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它是先长果子再长叶子，等到无花果树的枝条开始发芽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马上就来了。这一个现象是每个有辨别能力的人啊不需要思考就知道。29节，耶稣接着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说他告诉身边的人，相信他的人啊，既然能够明白他说的那个无花果树的比喻，那么到时候他真的来的时候，记得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那些人一定会很清楚很明白。所以换句话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相信他的人还活的人马上会知道他来了，不会错过啊，绝对不会错过那样的机会。有人还可能还不太确定，到底真的吗？是会那样发生吗？下面耶稣怎么说的？30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第30节他翻译的不是特别清楚哈，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的意思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最后那一代人会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实在是啊，这里实在是确确实实啊，这个时代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还活着的最后一代人，他告诉他们，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一定必然会经历到耶稣所说的。因为他说天地要废去，宇宙万物会发生变化，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他说话是算数，说到做到。这一点从啊创世纪我们知道，从旧约开始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神讲话从来都算数的，说到啊，说到就是做到。 那么到了时候啊，天地外物啊，这如何被废去哈、啊？如何被废去？在彼得后书有记载，使徒彼得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儿告诉读者们，告诉我们，他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地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到了时候。有形体的东西都会被彻底的烧毁融化。那么到底具体是什么日子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32节他说，待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主耶稣这儿讲得非常清楚，上面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发生的事情也会有一些征兆啊，宇宙外物也会有变化，有地震，一些有形体的都会消化啊，没有变得消失了。但是具体是哪一天哪一刻，没有人知道。它不仅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啊，很多时候他们代表神来行一些事儿，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连天使也不知道。不仅仅天使不知道，连人子。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哪一刻会发生，只有父神知道。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有人有疑问，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啊，对不对？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里三位一体的一位，他自己多次说过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跟父是一体的，怎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来呢？怎么理解？在约翰福音啊第1章第14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道变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他是100%的人，100%的神。在他以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间里面，他自愿的放弃了一些权利啊，自愿的在一些时候，在一些事儿上限制他自己的能力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有很好的解释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3到第9节，使徒保罗啊，对那个啊，就是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话。那我们主日学，我相信今天也开始讲腓立比书了哈。说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如何以他的心为心呢？第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在第6节第7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本来是跟父神处于同等的地位啊，他故意的不将自己啊与父神啊在同样一个位置，他谦卑自己，甘愿啊以人的样式和农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甘愿放弃一些他的能力，最后顺服神的旨意，为了我们，他宁愿甘心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38节，他那里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很显然，主耶稣在以肉身啊在地上生活的那段时间里面，他选择在一些时间，在一些事上，他限制自己的能力，他还有他限制他的全能性啊。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3章这里，32、33节这里告诉我们，啊，他告诉门徒们，他第二次，啊，具体什么时间来，连当时还在地上的以肉身啊存在的人子自己也不知道，啊，唯有父神自己知道。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他的神性又完全的恢复到了以前的状况，回到了跟父神完全相等的地位。我们怎么知道的？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已经不受任何 空间时间的限制啊，它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任何地方。另外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门徒们问耶稣那啊他复兴国是在什么时间处啊什么时间的时候，耶稣对他们一个回答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他对门徒这样说的，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了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间接地告诉他门徒们，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知道父神的计划啊，只是没有告诉门徒。所以继而啊，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所以他再次提醒啊门徒们要小心要警醒。所以在第三十三节他接着说，你们要谨慎啊，要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所以门徒们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来的，所以主耶稣让他们要警醒，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就是要保持什么跟他的关系，保持一直要信靠他，一直要持守他自己的教导。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被抓之前，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在父神面前祷告，再次提醒门徒们啊要警醒。第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这里这样说哈，耶稣回来见他们什么睡着了，对啊，就对彼得说什么，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够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提醒彼得还有另外的门徒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门徒们肉体软弱，连警醒片刻都没法做到。结果过了一会儿，等到犹大带着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门徒们就干什么去了呢？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十节，门徒们都什么离开他逃走了，一个人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这个地方，主耶稣提醒门徒们还有我们今天人，他再次来之前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啊祷告，等到他的来到。为了让门徒们能够更加明白，让啊能够让他们把他的话语记到心里面去，主耶稣又啊不厌其烦的又讲在三十四节，这事儿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外啊交给仆人，分配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开门的警醒。所以耶稣又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再进一步的再来强调，再一步来提醒门徒们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会经历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主人要离开家啊，将家里面的一切都交给仆人来打理啊，让他们做好各自被分配的工作，并且尽心尽力看守门户啊，能够保护好主人的财产。仆人们每个人都知道主人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主耶稣在下面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很清楚主人会在任何一天，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从外地回来。所以仆人啊，所以主人是期望仆人心里面要有这样的意识，要做好准备，要每天常常警醒，不然的话会怎么样？三十六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假如仆人们不常常警醒的话，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睡大觉了。这里睡着的是没准备好的意思啊。主人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准备，都没有尽心尽力将主人的托付啊做好。所以最后主耶稣在三十七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他告诉门徒们，他的教导除了对他们说以外，也是对后来的人，也是对我们今天人相信他人所说的啊。所以每个人都当小心谨慎啊，保持警醒。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主耶稣反复的来提醒门徒们，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天使不知道，当时还在地上的人子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多少年以来一直有一些假先知啊预言耶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来到。上一次我也跟大家提到过，我们这里就有人曾经预言过哈、啊，去年预言过说主耶稣在去年的某一天会来到。当然我们知道那都是虚谎的啊，虚假的谎言，但是还会有人啊，还会有人跟着信，盼望我们就是每个人能够自己啊，自己一定要自己要了解明白神的话语，要了解耶稣自己他怎么说的啊，不要被那些假先知的谎言所迷惑而走岔路啊，耽误了回天家的时间。所以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耶稣会什么时候来，但是他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一定会回来啊，一定回来。他回来做什么？他回来的主要事情是来接我们回家啊，接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所以假如当时啊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已经睡了，没有关系，他会把我们叫醒，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会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将我们什么，将我们接到神的家里面。假如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也是感谢赞美主，他会直接什么把我们接走啊，我们的身体在瞬间会变成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跟已经复活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跟主相遇，一起来啊，到他的永恒的国里面去，永恒的家里面。所以说当时耶稣再来的时候，不管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啊没有关系。我盼望啊，这个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个人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马可啊福音的作者马可是用整个十三章一章的经文来记载了主耶稣啊对门徒们讲关于末世所会发生的事情啊，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有人会来冒充他，有假先知会用谎言来告诉啊耶稣会什么时候来，有亵渎神的事情发生，那也有来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啊饥荒出现，最后宇宙也会变化啊。当然他最重要的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降啊驾着云彩在荣耀里面啊降临。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盼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边走我们可以一边什么，一边就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边委身于神的托付，让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不要被那些假先知的谎言所迷惑啊。当然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耶稣自己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独行侠啊，在那个第十三章十一节那个经文告诉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说该说的事啊，说的话，行多啊，行该行的事。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会驾着云彩来接我们啊，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体，一个家。所以盼望就是我们啊，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能够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是一个极大的啊，极大的那个啊安慰和帮助，也让我们就是在走天路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路上能够充满感恩啊，充满喜乐，要让我们能够啊充满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将你的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真是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门徒们讲话，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讲话，只是在末世的时候会很多事情会发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会有啊灾荒，会有逼迫，但是你提醒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假的先知用谎言来迷惑你的子民。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啊将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啊明白放在我们心里面，不要让这些谎言来迷惑我们啊，影响我们回家的时间，影响我们在待我们啊在啊世上的这种啊时光。帮助我们就是你亲自告诉我们你来啊，不管是我们当时是已经离开世界了，还是当时我们还在地上存活，你都会啊来把我们接走，这是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应许。帮助我们每天在度日的时候，让我们想，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的家不在地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天父们在这个时候也正是为有些在座我们可能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是能够有个这个盼望，盼望我们就是在没有认识的人，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是看到我们世上的家，不仅仅是看到我们世上的东西和物，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也是能够看到天上那永恒的家，盼望这样的朋友就是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以后也能够明白从心里面能够真是明白这个礼物，这个福音也是为他们准备的，让他们真是在地上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我们起立唱三一颂。